你用以下的思维来端正自己今天听法的动机。我们这一次能够得到这个人参，真的是非常的珍贵。一方面它是那么的难得，而另外一方面它又那么容易就被破坏就毁坏。因此之故，如果用这个这么珍贵的人参去追逐世间的种种的欲望，那就太可惜了。反过来讲，我们应该下定决心利用有限的生命来把握这个难得宝贵的人生，去造作种种的自利利他的善行。为了能够利益所有的乳母友情，因此我发愿要快快的成就正等正觉。而为了能够快速的成就正等正觉，因此我要在戒定慧这三方面加紧努力。而为了能够在戒定慧这三方面得到学习效果，因此要透过文思修的过程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阅读思维，由格西伦珠说法仁波切所讲授的宗喀巴大师所作菩提照次第广论有关于止的修行的这一部分的主要的原因。那么我们在六月吧，两个月前，我们已经念过了这个有关于止的，或者有关于止观的修行的这个前面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知识啊。那么在那个里面呢，中国大师特别强调一点了，就是说有关于止跟观的修行的顺序啊，这个是不能够忽略，也不能够颠倒。也就是讲说，我们如果想要真正的成就圣观智慧，成就空性智慧的话，那么我们在之前呢，必定要有这个止的成就。那么这个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如果说是你对于这个空性只有一般这个所谓知识性的理解，或者是学术性上面的研究，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不需要有止的成就啊，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要直接证悟空性，直接成就这个圣观智慧的话，那必得啊要先有止的成就，以后啊才有可能达到这个最终的这个目标。所以这个是在前面那一章啊，第一章里面啊，宗喀巴大师啊特别强调的一个重点啊。那么这个也是提醒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那我们自己要去留意啊，不要被误导。那么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个第二章啊，preparing for shamatha meditation， 开始进入了这个有关于止的这个练止的禅修啊。那么这个止的禅修呢，里面呢你看它的这个章节啊，告诉我们说这里面有怎么如何去修这个这个止啊。那么怎么样能够这个利用这个基础啊，这些基础来去练习止啊。所以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小节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每一节每一节的会去念到啊。所以翻到这个应该是40页吧，好，这里 F How to train in each， 宗喀巴大师 now addresses how to train in shamatha， how to prepare and then do the practice， 这个是在这一章里面要谈到的重点。然后在第三章呢，有谈到练习止的方法以及 他这个实际的这个一些做法。那么这是在第三章了，然后在第四章里面有 pitfalls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m， 这是第四章里面要讨论的主题。在第五章呢，里面讲 knowing when samatha has been achieved， 你成就了止的这个这个境界以后，你怎么知道自己已经到达了那个目标了啊？这是在第五章里面会解释的。然后第六章呢 ，How to practice the rest of the path on the basis of 什么的？那么成就了指的这个目标之后啊，然后用这个来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一个方法去禅修所有回到次第广论里面其他的这些主题啊。那么这个是在第六章里面要介绍的，所以Subsequently, Volume 1 of this series explained how to train in Vipassana and how to then unite Samatha and Vipassana. 那么这个是讲说在这一套书里面的第五册还没出来，第五册会解释怎么样来练习观，怎么样来修这个观的详细的内容，以及怎么样来结合止跟观呢一起去做这个回到的这个修行的，那么这个在下一册才会讲到。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看下面讲说 ，The outline of the Lamrim Chemo has three subtopics for the section of how to prepare and then train in 什么的。在这一章里面，那么中波大师把它分为三个小节。第一个呢是 relying on the preconditions for 什么的。第二个是 how to cultivate samatha on that basis， 第三个是 the measure of successful cultivation samatha。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每一个小节会逐渐的去这个念到啊。所以第一个先第一小节relying on the preconditions for samatha， 要有一些这个事先的准备，你要在做止的练习之前呢，要有一些得是预备的工作要完成。那么是哪一些啊？那么下面就会解释。A number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conditions make the development of samatha easier. Yogi depend on six specific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samatha practice. 如果说在练习，在开始练习止的之前呢，我们先准把这个外在的内在的一些条件先让它准备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个止的练习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一般的我们说 Yogi 这些修行者，专业的修行者，他们就是这样子做，所以他们通常都这个会准把这个四有六种这个所谓的前提会把它准备好的。So try to ensure that you have these favorable conditions at the outset of your practice. 所以对我们而言的话，那么中国大师交代我们，我们尽可能的来，也要跟他们一样，要把这个六种这个所谓预备的这个条件都要准备好。那么是哪六种呢？第一个是dwelling in an appropriate area， 住在一个适当的这个环境里面。第二个是 having little desire， 不要有欲望。第三个呢是 being content， 要满足自己心里面要时时的充满这个满足感恩的这种心呢。第四个呢是 completely giving up many activities， 完全放弃很多 activities， 哪一些 activities 再等一下我们会念到。然后第五个小节Practicing pure ethical discipline， 第五个小节强调这个要持戒清净，要非常的这个纯净的去这个持守自己所受过的戒。第六呢是 completely ridding yourself of thoughts of desire and so on。这一个小节跟前面第二第三呢事实上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让你自己这个心里面根本不会想起 这些欲望啊等等的，就是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想法。那么这个是在第六小节里面会讲到，所以我们下面看从第一小节 dwelling in an appropriate area， 住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好， if you are serious about developing shamatha, you need to find a harmonious place for practice. What does harmonious mean here? 这里讲说，如果你真的是很想要去练习shamatha，练习这个止的话，去成就这个止的话，那么你要找一个 harmonious place， 一个我们说这个照字面来讲一个很和谐的地方，你要在这种地方去练习。那么这里就问说 harmonious 这个和谐是什么意思。好， this term refers to five specific qualities explained in the Ornament for the Mahayana Sutras。 那么在弥勒尊者所写的这一部啊大乘经庄严论里面，就分五点来解释啊这个 harmonious 的意思。下面就是他在这个大乘经庄严论里面的这个引文呢， The intelligent practice in a place that is accessible， 这是第一点， is a good place to live， 第二点， offers good ground and good companions， 第三第四， and has the requisites for comfortable yogi practices， 第五。那么下面格西就来解释了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An accessible place is a locale where food, shelter and other basic necessities are easy to attain。 上面第二行里面讲说 that 这个有智慧的人啊，聪明的人啊，他要选择一个accessible 的一个地方啊来做练习。那么这边讲说 accessible 指的是什么呢？是说你在这种地方啊能够比较容易啊去找到生活里面必须的这些内容，比如说食物啊，住的房子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基本的必须的啊，那么这些都比较容易去取得。这个比如说你住在我们这个优生学啊，你要出去找吃的，找这个生活必须的基本的东西很容易，是总比你住在这个南投信义乡那个山洞里面要来的方便。甚至呢在这个地方你有生病的话，你要送医院，这附近到处都是医院，那么比你从信义乡出来要花两三个小时要来方便的多。而相较之下的话，这个优生学就是 accessible 啊，也就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地方。然后呢下面 without that instead of meditating you will constantly have to go looking for food and other necessities 啊，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这里就讲说你在做禅修的过程里面，你还要经常的为你的生活必所需啊来烦心，经常要出去找食物啊等等这些，那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禅修的这个练习的内容，练习的品质啊。所以这个那个就不是很理想。 So it is easy to get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consumed with the need to attain the things and lose sight of your practice。 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如果是你必须要经常的出去找东西，找食物，找吃的，找穿的等等这些生活必需品的话，那么这个很消耗体力啊，消耗心力，那么你在这个禅修的过程里面就容易受到影响啊，受到这个分心。而且确实这样子，如果你在禅修的时候脑子里面还在想说，哦，今天这个叫米缸里面已经没有米了，或者是这个所有的衣服已经全部穿过了，那个明天没有干净的衣服可以穿了，你要是都在想这些的话，那你这个禅修铁定是这个品质是有问题的啊。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当我们在做闭关练习的时候，旁边要有人护关呢、啊？最好是要有人护关，帮我们把这一些生活所需啊都打点好，让我们不要去烦恼。这个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所以在这边是讲说啊，要找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处所，这样一个所在，能够让自己在这个所谓生活所需这一部分呢、啊，不必去烦心。Moreover, these necessities must be acquired in a virtuous way, not by stealing, cheating, lying, and so forth. 那么另外一方面，更进一步来讲啊，这一些生活所需的这一些物资啊，那么这个是必须要有一个这个如法的来取得 virtuous way， 而不是借着这个偷啊、骗啊等等这些来取得的。其实这个修法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同时也是一件非常这个我们可以讲说神圣的一件事，也没有必要去做这一些欺骗人的这些行为啊等等这些。但是呢，可能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也许会受到不同的约制啊，不同的限制，那么因此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修行者啊，他必须要做这些不如法的这些行为啊，那这个其实讲起来，这个对于真正去做止的禅修啊，都是不合适的。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找一个换一个地方去啊，换一个地方，让自己这个在做禅修练习的时候啊，能够很这个心安的去进行。所以这个叫这是 harmonious 的一个主要的意涵之一啊。下面呢 ，a good place to live is a place that facilitates a serene meditative practice. It is free of every sort of problem that may disturb your mind. 第二点呢是说要有找到一个 a good place to live， 你居住的一个好的地方。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里讲说的是它提供了你做一个让你在做这个 meditative practice， 在做禅修的时候啊，很安静，不会给你啊带来各式各样的这些麻烦。那么这些麻烦有的时候啊会 disturb your mind 啊，让你的心呢、啊、受到干扰啊，因此影响你的这个练习。So there shouldn't be any wild animals, thieves.Or any other sort of hostile people or creatures who want to harm you. 那么这里讲说 a good place to live， 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哦，你在做禅修的地方啊，不要有 wild animals 啊，这些野的动物啊，什么猴子啊，或者是蛇啊，什么这些诸如此类的。然后 thieves 小偷，或者是 any other sort of hostile people， 以及这些带有敌意的这些人或者是这个动物啊，或者是这些众生啊，那么这些众生可能会伤害你，就坐在那个地方伤害你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以前呢、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听到过一些这些大禅师们的一些轶事啊，我们当时觉得很了不起啊，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啊，那个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比如说有的师父他刻意的强调他在这个墓地里面，在这个什么三张犁六张犁的墓地里面去做这个禅修。那有的呢他到这个深山里面啊，这种人迹罕至的地方去做禅修。像这些当然你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也许这样子可以不受到干扰，可是另外一方面不可避免的在这些地方啊，有很多这些所谓 wild animals beings， 一些野生的这一些 beings， 还有呢一些飞人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呢、对你的这个练习啊造成干扰，这个都是我们要避免的。所以 there also should be few people who engage in wild or non-virtuous conduct. 那么这个所谓好的 place, 好的地方啊，还包含什么呢？还包含这个最好不要有人在从事这些不善的这些行为啊， 你不要在旁边住了一家这个屠户，每天早上这个三点钟起来要杀猪要杀羊等等这些，这个都是 non-virtuous conduct、啊、这个不好。 So living in close proximity or spending too much time with such people can influence your behavior and cause your practice to degenerate. 那么或者是说你住的地方旁边是夜店卡拉 OK 等等这些，那么像这种环境的话，这下面讲的 你住的离这种地方太近了，你就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呢去跟他们打交道，白天也好晚上也好，你要受到这些干扰。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就会这个受到这些人的影响，然后呢对于你的这个练习啊产生一种这个 degenerate 啊，会降低你的练习的这个品质，让你这个练习啊没有办法如期的能够达到预期的这个结果目标。所以这些是在解释一个 a good place to live这里面要避免的一些这个这些因素啊。So this is why yogi often go to secluded and quiet places like caves, so external factors do not disturb them. 啊，也因为上面讲的那些因素啊，那么因此这个 yogi 这些专事修行者，他就会特别选到那种荒野的地方去 secluded。或者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啊，那么像是一些 caves 啊，等一些山洞啊等等这些，那么去做修行。比如我们在印度在这些圣地里面去，可以看到有一些山洞啊，这个是当年的这些大修行者在那个地方修行而得到成就的一些那个例子啊。这是在这里讲说，让这个就是这些 yogi 这些修行者他选这种地方啊，就以避免这种外在的一些干扰。那么这个是有关于这个 a good place to live 的意思啊。第三个呢 a good ground 啊，像因为第三啊 offers good ground and good companions. A good ground refers to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ies of a place. 这个 good ground 好的地方也是一样啊。那么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环境的品质，这个 quality of the place. 那么下面讲的 such as the climate, the prevalence of disease, the case of physically adapting to that environment and so forth. 这个 good ground 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气候，包含了这个地方是不是经常的有这个流行病的这一种这个传染，或者是说还有你自己这个身体适应的一些条件，一些这个这种速度啊等等这些因素啊，是属于这个所谓 good ground 这个好的环境的里面的这个内容。When all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a place are suitable for long-term practice, it is said to be a good ground. 那么假设这个地方啊，不管它的气候也好啊，不管它的这个卫生啊等等各方面都很合适，能够适合我们长期的做练习，而不是只是三两天的就在那里的话，那么我们说这个地方啊是一个 good ground, good ground.The fourth, 第四点 good companions, 好的伴侣。 这里指的是什么呢 ？Refers to the benefit of having the company of one, two, or even more friends who are virtuous in their conduct and have a religious view that is harmonious with your own. 好，那么有好的伴侣相伴，在这里讲说，在做禅修的过程里面，如果说你的身边呢、啊，你的附近住着几位啊，少数几位这些。Who are virtuous in their conduct? 这些人本身是就是具有德性的修行者，或者是他的这个所抱持的这个宗教的观点呢，跟你是啊一致的、类似的啊，不会一天到晚跟你辩论的，那么这个是合适。你如果说住到这个，比如讲说我们在在菩萨戒里面，菩萨戒里面有一条说这个要不要跟小乘行者同住七日以上，这里面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里讲的，小乘行者的这个最终的追求目标啊，修行的目标跟大乘行者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那么然后小乘行者对于经典的诠释跟大乘行者的这个诠释的内容啊也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你要是跟这样子的这个修行人呢、啊、虽然他们也是学佛的人，你要是跟他们这样子的人住在附近住在一起的话，那么经常要辩论啊，要为了这个到底谁讲的才是正确的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浪费精力啊，那个就会影响到你做这个禅定的这个品质啊。So the presence of such friends can be a great support to your practice. 所以如果反过来讲，是你是跟着一群志同道合的，而且跟你有类似的这个宗教的信念，也同时自己也他们也持戒很清净等等，这些自己本身也是在做修行的，这些人在一起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你的练习啊是会有帮助的，这个我们只会彼此互相激励啊，不会互相的牵扯，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合适。所以最后中国佛大师 says that your place of practice must notbe too busy or crowded with people during the day and should be quiet at night. 好，你的这个要练习禅定的地方啊，这个白天不能够太吵，不能人来人往，晚上要很安静。那这样子的，如果是这种地方的话，那么就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所以这里讲说这个他就把上面在《大乘经庄严论》里面所讲的五个特点呢、啊，那么就解释清楚了。然后第二小节呢是 having little desire， 不要有欲望啊。好 ，this is discussed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next topic， 跟下面第三小节、啊、一起来讨论 ，being content 啊，也很满足，自己的内心呢、啊，经常是很满足的。It is best to be happy and satisfied with simple things, and to refrain from attachment to fancy and expensive things. 那么最好是什么？我们在做练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啊，甚至之前之后啊，这样子的整个的一个过程，最好是怎么样？你是对于身边已经有的这些简单的事物很满意、很快乐啊，你很满足。然后呢，你不会这个老是心里面在想那些 fancy， 想那些很这个花俏的，或者是说很流行的，等或者甚至很昂贵的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就这个不太合适啊。So with regard to sustained meditation practice, Vasubandhu says.In Treasury of Knowledge of Dhammakosha that it is easy to practice if you do not desire more than what you have, and it is difficult if you have many unsatisfied desires. 那么在这个阿毗达摩俱舍论里面，这个 treasure of knowledge 也就是世亲论师啊，
是
啊，拉什班杜啊，世亲论师所写的一部这个论述啊，阿毗达摩俱舍论。那么在这个俱舍论里面，阿毗达摩这个世亲论师就讲，他说 ，It is easy to practice，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比较容易去做练习呢？他这里讲说 ，If you do not desire more than what you have， 你心里面所想的不超过你已经有的，用字面照字面来讲，不超过你已经有的，也就是讲说你这个身边家里有的那些生活的基本的必须这些东西，你觉得够啊，你不会再想要有更多。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啊去 practice。 然后呢It is difficult if you have many unsatisfied desires。 那反过来讲，如果你有很多 unsatisfied desires， 你有很多不满足的这些欲望的话，那你就很难去练习，因为你一坐下来，你的脑子里面就浮现了，这个我想要的东西怎么还没得到？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对于你的这个练习啊，就有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然后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事实上随时都可以找到例子啊。这个吃的方面、穿的方面、住的方面、玩的方面、乐的方面，这些随时都有，随时都可以找到例子。那么假设你的脑子里面经常都是在这些这个事物上面打转的话，那你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练习的结果，你这个心静不下来啊。Here desire means excessive attachment to the possessions you already have。那么这里就讲的 desire 是什么意思啊？这里讲欲望，因为前面那个 Vashbandhu 啊，这个世亲论师他讲的是，如果你没有 desire， 那么你就比较容易去做练习。所以这里讲 desire 是什么意思呢？ desire 讲的是说 excessive attachment to the possessions you already have。 啊，你已经有了，你手上已经有了这些东西，你身边已经有了这些东西，但是你希望能够更多，你希望要有更多，这就是 desire。 你本来你家里面已经有一瓶什么万家香酱油了，你脑子在想，我明天要煮红烧肉，我可能要需要一个这个叫什么可口美的酱油，超过了你手边已经有的，这时候你脑子就会开始转，而且那时候假设你这个时候坐下来做练习啊，你的心一定不平静，你会想到说什么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出去弄一瓶可口美的酱油啊？像这样子，这个在讲这是一个 desire 啊，你已经有了，但是你觉得不够，你还希望能够更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unsatisfied desires is attachment to things you do not possess。 啊，另外那个 unsatisfied desires 不满足的这种欲望啊，这是什么？这指的是说你这些东西你还没有，但是你想要有。你还没有，并不表示说你一定需要，你可能根本不需要，你只是看到人家有，然后你觉得你自己也应该要有一个，所以你心里面会去想这样子的一种念头啊，这个叫什么？这叫 unsatisfied desire。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有太多这样的事情。你看看我们的这个衣柜里面，我们的衣橱里面掉的衣服，如果我们每天穿一件的话，一个月都穿不完，至少。但我们不时的还要把那个柜子打开，看一看我们明天要穿什么衣服，还要再想我们至少还少一件衣服，所以永远都觉得自己少一件衣服，永远都觉得自己少一双鞋子。那么也因此呢，你就充满了这种 unsatisfied desires， 然后呢，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说要去做这个止的练习啊，不容易。 你坐不下来的，你坐在那地方你都会胡思乱想，脑子在胡思乱想，那这个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太普遍了，所以这个要我们自己去反省啊，自己去检讨。我们让自己啊，一方面对于已经有的不去期望更多，另外一方面对于自己还没有的，你不会觉得自己一定要有，或者说你要去想想看是不是一定需要，如果不需要的话根本想都不用再想了啊。如果确实是需要，那当然你没有话讲，你明年没有米吃，没有米煮饭了，这个是需要的，那否则的话不需要。那像我们现在的话，在座的我们大部分都退休了，退休了，然后这个偏偏又加上都有一点这个财富，所以心里面都在想，我这个现在不会是在想说吃什么什么，吃的比较少，现在都在想说我下个月应该要到哪里去玩一下啊，我蒙古已经去过了，我下次要到西藏，西藏完了又到要到非洲，非洲完了要到拉丁美洲，要到加勒比海，要去然后去北极，然后要去坐这个坐阿拉斯加游轮，怎么脑子就在想这些东西，一个，但是仔细想想，这些是不是生活里面绝对必须？不是，这些都是，这叫做 unsatisfied desire， 这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么你在创造出来的这一些 unsatisfied desire， 而你没有得到满足，这时候你的心就一直会去想，啊，一直会去这个去在那个上面动念。当然你就不容易做好禅定的这个练习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你看这些师父们很少说一天到晚在外面旅行的，那个因为没有必要，那也因为没有一天到晚在外面旅行花那么多时间，所以他在这个房间里面做禅修的这个效率啊就很高啊，效果也很好啊，这个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啊。好，第四个呢是completely given up many activities， 好，完全的放弃这个 many activities， 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Success in the meditative practice aimed at the development of samatha requires you to give up certain worldly activities such as commerce or excessive socializing。 好，这里讲说 many activities 里面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这个 commerce， 还有这个 socializing， 这些都是所谓的 worldly activities， 这些世俗的活动。也就是讲说，你如果想要在止这方面做练习做得成功的话，那么你就有必要啊，要把很多世俗里面的活动啊要放弃掉，要这个你现在觉得可能是需要的，但是你仔细想想啊，其实是不需要。那怎么说呢？比如说这个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啊， such as commerce or excessive socializing。 好，我们现在跟我们相关的这个有一些的例子，就是当然现在就像我讲的，大家大部分退休了都不再做事了，你如果在做事，那没办法，你必然要去接触一些所谓 social 这个 worldly 这个 activity，世间的一些活动。但是如果像我们已经退休了，不再做事了，这个时候自己就要去做一些安排跟调整了，不要再去搞那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同修，明明已经很多钱了，堆在房间里面堆两个房间都堆不完，还是每金100块面额的，堆两个房间都堆不完了，但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先看华尔街股票啊，今天的这个股票这个起伏怎么样，或者是晚上在这边熬夜看看美国的华尔街这个股票的趋势啊等等。像这种就是多余的，坦白说是多余的，你不需要再有这些额外的这些财富啊来让你的生活得以延续，至少你已经有太多了，你有太多的这些资源可以供你去这个使用了、 甚至讲难听点，可以供你去挥霍，你都用不完了。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剩下的生命也不多了，没有几年了，你不好好的利用这个时间去这个做一点练习啊，你将来走的时候，你这堆着两屋子的美金100块的这个钞票啊，都被别人拿走了，你一点也带不走。反过来讲，只有你在这剩下的这个时间里面所做的练习的结果，那个是你将来可以带走的，那是会跟着你走。所以从这个角度，假设我们想得清楚的话，所以这里讲说，你要做止的练习啊，你自己在之前先要做一些规划，把一些世俗的活动啊都把它砍掉，不要去做啊。比如讲说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同修也是，他身上要带两只智慧型手机，明明他已经不做事了，不像大神现在很忙的，大神是重要人物，所以他身上带两只手机，这个是应该的。我们已经退休了，我们带两只手机干嘛？你一直都可以不需要，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经常他会拿起来，尤其是再加上现在又那个什么什么 Line 啊，还有这个什么 WeChat 啊，这些 APP， 你看那个忙得要命，比那个在上班的时候还要忙。在上班的时候他还有理由的，哎，我在上班，你不要来打扰我。现在没有上班了，退休了，结果反而比上班还在忙，还更忙，经常的三分钟那个电脑不是那个手机就响一下啊，有讯息进来啊，马上要看一看。其实绝大部分99.9%都是无聊的话啊，都是在那边今天吃饭了没有啊，哎，好不好啊，怎么就之类的，这是无聊的。那么但是呢，我们都把时间就浪费在这个方面，所以这些都是什么 worldly activity， 要放掉。你要如果你要真的要这个下定决心要做练习的话，这些东西都要这个不能说丢掉了，这些至少把它关起来，你一个月把它全部关起来，你不要跟外界接触。你会发现一个月以后你做完了练习，这个世界还是继续是在运作啊，这个地球还是在转的，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参与它就垮台了，它就这个停止了，没有这种事。所以这个正讲说要把这些 worldly activities 要把它去除掉。那么下面讲even certain activities that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virtuous, such as practicing medicine, can be hindr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tate of shamatha. 好，这里讲到另外一个重点，即使有一些活动啊，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那个是可以利益众生的，比如说像这个行医，像这个叫什么做药，抓中药抓草药去帮人家调理，看起来是利益众生的，但是在你做禅定的练习的过程里面，这些东西都要放弃，不要去做，因为这些活动啊只会让你的心呢很乱啊，会让你分心，那么这个会对你的这个禅修啊有影响。 So the focus of this practice is single-pointed concentration. Developing it requires period of intensive meditation practice, and the source of activities function as distraction. 好，这里就讲了，我们在做这个止的练习，还有后面这个圣观的这个练习啊，事实上是需要非常专注的。那你不能有任何的分心。你如果说你经常的被分心的话，那么你达不到目的。而这一些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呢，也是会分心的啊，所以也要禁止，也要这个禁止。那么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啊。好，第五点呢， practicing pure ethical discipline， 清净的持戒。The section presents advice on maintaining pure conduct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during this time of training. 好，那么在 做止观的练习，在做尤其在这个这一节、啊、做止的这个练习的这个过程里面、啊、我们要在身口意这三方面、啊、要很心静的去止戒、啊、那下面呢中文大师 Advice to strictly maintain all the vows we have already taken。 那么中文大师就建议我们呢、啊，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我们自己啊对于自己曾经受过的戒，不管是别解脱戒，不管是菩萨戒，不管是密圣戒，你都应该要 strictly 啊，非常严谨的去持守，不能轻易的去破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So those who have the lay vows, any of this type of monastic vows.Bodhisattva vows or tantric vows should do their best to keep them pure. 这我们刚刚讲，他就 lay vows 这个，我们就在家的居士五戒啊，那么别解脱戒里面有沙弥戒、沙弥尼戒，有比丘戒、比丘尼戒啊，还有比如说菩萨戒、密圣戒等等这些各式各样的戒啊，甚至连包括什么，包括我们这个所谓 lay vow， 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世俗的人呢，没有出家人，我们持的这个八关斋戒啊，一天的24小时的八关斋戒，我们都应该要很严谨的去持守。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像讲 ，even if you have not formally taken vows, try to guide your activities in a virtuous direction and guard against the 10 non-virtuous body, speech, mind.好，前面讲的是受过戒，那么假设我们没有受过戒，这个时候这里就讲了，那么你在做这个止的练习的过程里面，你也应该要尽可能的不要去做不善行啊，不要去做这种这个在身口意三方面去做这些跟那个持戒里面内容相违背的这些这个活动啊。这个是对于受戒者跟这个未受戒的这个劝戒，中文大师在这里所做的一个那么另外呢，底下 There are two categories of non-virtuous actions, those that are naturally non-virtuous and those that are only non-virtuous if you have taken a vow to refrain from them for a higher purpose.好，那么我们说这个 non-virtuous 这个不善业、啊、不善业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它 they're naturally non-virtuous， 就是本质上就是不善，另外一类呢是说 你只有在受戒以后啊，而你去这个违反它，这个是不善业啊。那下面还会再解释。 For examplemonks are not supposed to cut grass or let their hair grow beyond a certain length. Cutting grass is non-virtuous only if you have taken a vow promising that you will not do it. The guidelines for this category of action have some flexibility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好，那么这里就举个例子，这个 monks 出家众啊，比丘、比丘尼，他们怎么样 ？Are not supposed to cut grass. Cut grass 是什么意思？他不能除草，他不能够这个在草地上面的割草。为什么呢？怕伤害到众生啊！草地里面有好多众生，那他如果除草的话，他有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自己的疏忽啊，伤害了这些众生的生命啊。所以这是戒。对他们来讲这是戒律，因此如果他已经是出家人了，你看到他已经是出家人了，然后他还在那边割草，还在那边这个锄地，犯戒，这是犯戒。好，那么反过来讲呢，对我们一般不是出家人来讲，因为我们没有受过这个戒啊，我们平常没有接触这些戒，所以我们去割草不犯戒，这个。当然你也有可能因为在这个割草的过程里面也会杀生，那这个是你自己要注意的事情，但基本上而言这是不犯戒的。所以在这里就举这个例子啊， 举这个 cutting grass 的这个例子，你对于出家众跟这个一般的世间的这个世俗众生啊，这有不一样的意义啊。So there may be instances where, for an even higher purpose, it is better to violate the vow. Naturally, non-virtuous actions should be avoided by everybody. 他们特别加了一句啊，我就加了一句。There may be instances where for an even higher purpose it is better to violate the law. 那么这个我们都读过这个焚圣台那边的一些例子，对吧？这个杀是犯戒，但是你为了一个 higher purpose， 然后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为了利益更多的众生，在这个时候你有可能要去杀，你有必要要去杀，那么这时候你就要去杀，你不杀反而是犯戒。而在这个例子里面讲说，这个船长带着500个商人，你看到那个贪心的那个商人，心里面在这个打算盘，要把其他的人的财富通通都掠走来，所以他要把这个498个人通通都要杀掉。那么这个对被这个那时候还没成佛的这个佛陀啊，看穿了他的心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拯救那498个人的生命，同时为了让这一个贪心的人呢、啊，将来在下三道里面受苦的时间缩短，所以这个时候，尽管这个他自己是受戒不能杀的，但是他还是把他杀掉了，把他杀掉了，为了一个 higher purpose 更高的目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当然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大乘佛法里面啊，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弹性 flexibility， 你不能够很这个很僵硬的很固执的去诠释去认知一些戒律，那样子的话你当然你也没有也不是错到哪里去啊，不过那种不知变通啊，有的时候反而是犯戒，就是犯戒。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那而且我们也必须要这个把它这个落实在自己的日常行为里面去。你就有些事上，如果是在一般的正常状态之下，我们是不能做的。可是呢，有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状态，你为了一个 higher purpose 更高的一个目标，这个时候你要去做，然后你不要觉得哦，这样做是不是犯戒了，或者没有这些考虑，不必去考虑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是在大乘佛法里面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尤其是在这个密续里面啊。有很多这种例子，将来都有机会能接触到更多，再讲。好，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下。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妙香遍诸华善之大地，观如佛土我乐尽供养，愿诸有情共享此净土。一当咕噜拉那曼达拉冈尼亚达亚尼。